浮水州在宜州南边，有四个县：浮水、金水、多逢、古劳。唐代隶属黔南，当地首领都姓蒙，同出一族，有上、中、下三房和北峡一镇。百姓则有欧、廖、潘、吴四姓，他们也种水田、捕鱼。那些聚居在山险之地的人，虽然有田地，但收的谷物很少，只用毒箭射猎，不进鸟兽就迁往别处，没有养马和桑树这属。有个地方叫肘洞，走50里到黔村，地势稍平坦，共有500多户，夹着龙江居住，种稻子，类似湖湘地区。中间有楼房和栈棚，用竹栅栏护卫，就是首领居住的地方。兵器有环刀、标牌、木弩。擅长制作毒箭、中箭的人大叫，过两夜就死，用雍州的药解毒就能活。雍熙年间多次侵犯边境，抢夺人口、牲畜。朝廷下诏招安，捕兽首领蒙令地为殿职，蒙令札为奉职。咸平年间又多次围盗，只让边臣驱逐出境。其中狡猾的党羽30多人，宜州守将将他们擒送京城，皇帝召见责问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蛮荒小民，被饥寒所迫罢了。皇帝回头对左右说，先前不想全部剿灭，如果纵容杀戮，就没有活人了。于是赦免罪行，赐给锦袍、冠带、银两和彩色丝绸，告诫后遣送回去。过了一年，酋长蒙鼎等65人来到朝廷，缴纳兵器铠甲170件。又有蒙汉成、蒙前伟、蒙恬来朝见，缴纳兵器铠甲数百件和毒箭，发誓不再骚扰边境。每年都派使者来进贡和输送兵器，于是授给蒙汉成官职，赏赐物品各有差别，但不久又像以前一样侵扰。景德3年，蛮族首领蒙恬到宜州，自称愿意朝贡谢罪，下诏让守臣告知他全部归还所抢的百姓财物牲畜，才答应他的请求。大中祥符6年，首领指挥史蒙旦带领家族前来归附，迁到贵州。9年，多次侵扰宜州、荣州边界，转运始于县可上言，知宜州董元济不善于安抚，之前蛮人饥荒来交换粮食，他公然纵容手下克扣分量。等到他们请求入贡，又突然阻止他们的意愿，于是导致他们愤怒作乱。下诏罢免董元济，于是派潭州都监纪守瑞代替董元济招安安抚，但各部蛮人抗命，侵略不止。于县可请求用本道城海军以及招募丁壮进讨，于是下诏增派潭州兵5000人，命东染院使、平州刺史曹克明为仪容等州都巡检安抚使，内殿重班王文庆、阁门之后马玉、内供奉官杨守贞等为都监。皇帝仍认为蛮夷是异类，攻略是常理，不值得剿灭。又考虑到道路险峻难以进军，只让曹克明、于县可设谋略捉拿他们的首领，索回被掠人口，继而安抚。曹克明、于县可上言，蛮人去年冬天侵犯天河，如今又抢掠荣州、襄阳各寨，劫掠居民，杀害巡检繁民，多次依圣旨招谕，竟然不悔改，臣请求相机演袭击。皇帝同意了。曹克明于是与杨守贞领兵进入张岭路，王文庆、马玉赶往宜州西路，又令宜州、贵州都巡检陈化鹏取到张岭古劳隘路会合。陈化鹏在上房凉水口遇到蛮人，击破他们。王文庆、马玉到达如门团，被蛮人扼守，不能前进。曹克明、杨守贞于是过横溪恩德寨，召集山僚做向导，开路进兵。蛮人藏在竹林中，不时出来战斗，总是败走。10多天后，上黄泥岭沙漠隘路，溪谷险峻深邃，蛮人占据要害，抵抗官军，从辰时到午时大败。他们的党羽于是过灞院，到达肘洞，进入中房黔村。曹克明等驻兵下寨，半夜众蛮人大声喧哗，敲击征鼓，猛烈攻打营寨，官军出兵攻击，杀伤很多，于是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屋和积蓄，从此蛮人恐惧，逃入山谷。又沿龙江南岸向东，到黄昏时过石峡险隘，士兵不能并行。蛮人在北岸连发弩箭，曹克明派猛士徒步涉水与之战斗，蛮人一接战就退走，官军在下方博贺村扎寨，曹克明在寨外设伏。当夜蛮人大批聚集，遇到伏兵发动，内外夹击，追赶斩杀几乎殆尽。乘胜搜山，全部缴获 马牛犒劳士兵。曹克明等知道他们走投无路，于是晓谕恩信，允许改过，于是裘帅蒙成贵等反绑双手到军营自首。曹克明后加犒赏宴请，并数落责备他们，都俯伏谢罪。等到听说诏旨赦免不杀，无不流泪，向北高呼万岁。皇帝认为蛮夷本性贪婪，知道朝廷多次赦免他们的罪，所以紧急时就归附，缓和时就判去，严令曹克明等告知他们要全部归还所掠人口财物牲畜，才答应结盟。蒙成贵等感动喜悦奉诏，于是煞猫写立誓，自称奴山倒塌，龙江溪流，不敢再叛。曹克明等班师宜州蛮人缴纳兵器铠甲共5000多件，愿意迁到汉地居住的有700多人，下诏分别安置在广西及金湖州军供给田地粮食。所有立功使臣将士升迁补官，赏赐的共1816人。蒙成贵于是请求改变州县名称，以巩固归顺之意。下诏改浮水州为安化州，浮水县为归仁县，金水县为长宁县。从此隔年朝贡，不再成为边患。于宪可等又说，殿直蒙度之归化州，该州与浮水接壤，他多次派儿子蒙文宝及其妻族甘棠侦察军事，又他的儿子蒙格与官军作战，全部押送京城。有个叫蒙止的，也是蒙度的儿子，先前曾告发贼人，被任命为昭州押牙。下诏补授蒙度为密州别驾，蒙止为海州都押牙，赐给官田。蒙文宝、蒙格、甘棠一并赐配登州、莱州。宝元元年，又率众侵犯荣州、宜州，调伐邵州、李州、潭州三州戍兵，合计数千人前往攻击。当时蛮势正盛，甚至杀死运粮官吏。又下诏催促进兵讨伐，过了一年才平定。庆历年间，再次以土产进贡。至和二年，又来。下诏以知州蒙权会为三班奉职，又以监州姚全廖为介职。嘉佑六年，又来进贡。此后每月赴宜州参拜谒见及贸易大阪，每年州里四次犒赏。到三年，允许他们在私立寨缴纳所供兵器，用其价值补偿，依次用官资升迁补任。熙宁初年，至宜州前师孟通判曹迪擅自裁剪克扣侵夺，土人罗世念、蒙成响、蒙光仲等作乱。五年，攻打德景寨，袭击将官费万，杀死他。金略司询问制扣原因，而宜州只说是饥荒，所以朝廷赐给粟米20000担以安抚。不久，守臣王琦战死，事情上报，于是下诏之元州谢灵待遇器械合兵经营管辖西洞，调发在金萧齐两营及江南福建将兵3500人，以听候出兵日期。第二年，罗世念等于是与各蛮洞首领同族4500人出将，任命罗世念为内殿承制，蒙成响、蒙光仲等10人各受官职。崇宁二年，首领蒙光友又聚众为寇，金略司派将官黄晨等击退他们。大观二年，于是以三州一镇户口61000来上报。下诏已知荣州成陵，前往黔南路安抚小玉，官吏推恩各有差别。至和以后，又有荣州属蛮大丘洞首领杨光朝请求内附，又有杨克端等103人来归附，都接纳了他们。各蛮族种类不一，大致依靠山谷，在树林中居住，垂髻赤脚，走险路如履平地，语言难懂，衣服色彩斑斓，畏惧鬼神，喜欢烂迹，克木为器，不能互相同属，凭财力称雄。每当愤怒就刀枪相向，父子间也动武，报仇不怕死。出入腰挂弓箭，藏在草中射人，得到牛酒就和解了。亲戚邻居互相教唆出卖。父子分开产业，父亲贫困就质押自身给儿子，和禽兽差不多。他们族中铸铜为大鼓，刚铸成时悬挂在庭院中，摆酒召集同类，争着用金银做大钗敲鼓，离去时就把钗送给主人。互相攻击时敲鼓来聚集众人，称为有鼓的人为督老，众人推众服从。唐末各首领分据其地，自任刺史。宋朝兴起，才开始与中原交往，奉行征朔，修贡职，见或有狡猾贪吏或边疆官吏施于安抚驾驭，往往聚众为寇，超掠边境百姓。朝廷像对待禽兽一样蓄养他们，务在羁縻，不深入治理。熙宁年间， 派张敦查访经营管辖蛮市，各西洞相继纳土，愿作王民，才开始创建城寨，等同内地。元佑初年，各蛮又叛，朝廷正致力于休养生息，于是下诏湖南、湖北及广西路一并免于追讨，废弃保寨，放弃武西各郡县。崇宁年间又商议开拓边疆，于是安化上三州及司广各洞蛮夷都愿意纳土书共赋，并令广西招纳左又将450余洞。不久因议论者认为招制熟番不便，于是下诏全部废除所治州郡，恢复祖宗旧制。绍兴初年，监察御史明陀说，湖南边郡及二广之地就设西洞归民官，近年逐渐增多，以及各州错置爱寨，缺人把守，又令管押兵夫，素来不熟悉法令，大多贪婪无厌。何况管押又都是乡民，很成边患，遭受困苦折辱的人往往无处申诉。议论者想让帅臣登记其姓名，每三年一调动向州县官就例。有人说只沿袭旧例天差，并罢免管押兵夫，应令二广湖南帅臣处置适当，不要开启边祸，以害远方之人。下诏交给议论。三年，安化蛮蒙权健等800人劫掠溥仪寨，烧毁房屋，广西帅臣派县寨将佐发兵讨平。四年，广南东西路宣谕明陀说，平贯二州本是王口，高峰二寨位于广右西边，过去常无警示。崇宁大观年间，边臣挑起事端，奏请设置州县，开拓疆土，深入不毛之地，如平、从、允、福、亭、关、西、训、叙、乐、龙、对等12州，隶属黔南，其官吏军兵请给费用，全部由内地郡县承担，于是骚动不安，无法支撑。政和年间，朝廷才认识到不对，罢废了他们。有人说平州是西南重镇，监制王江、从、云等州及湖南的武冈郡，湖北的靖州、贵州的桑江动摇，关州则控制南丹、陆家寨、毛滩石道及白崖各蛮，所以这两州独不废。我自经历边事，就请求罢废平、关二州，前后不止一次。内设官吴福曾充任经略司，准备干当，颇知详情。关州最初是宜州夫人建，大观年间帅臣王祖道想招纳文、兰州，都巡检刘维忠认为得到文、兰不如取得南丹有利，于是诬陷其州莫公宁阻止文、兰不让纳土，作为莫公宁的罪过。刘维忠于是擒杀莫公宁，率司奏报其功，于是改南丹为关州，命刘维忠守之。莫公宁之死，人们认为冤枉。其弟莫公胜勾结西洞图谋报复，连年围攻，刘维忠重伤而死。接着黄陵代守，黄陵估计不能支撑，称病辞职，以岑立江代之。黄臣又建议想在富人建旁增筑高峰寨，作为关州生源。恰逢朝廷罢废新编，于是请求以高峰寨为关州，设知州一人，兵职官2人，曹官一人，指使寨保官7人，吏员额50人，乡禁军、土丁、家丁又1000余人，每年耗费钱12900余贯，米8870石有余，州无税租户籍，都仰仗邻郡供给。运输涉险阻，有时遇蛮寇设伏，暗中发毒箭，射中人即死。人们畏惧贼寇，往往丢弃在路上，即使到达州城，耗费也不可胜计。以前为富人监时，没听说有警示，只是边吏想以刺探为功，所以时常声称紧急，因而以为有利，就想保存而不废。近年户籍日益减少，百姓多流离，有的转入西洞，公司困弊非常严重。平州最初隶属于荣州，也是朝廷羁縻管辖的州洞。过去这里与湖北的渠阳郡相通，设置了荣江寨以及文村、灵溪、浔江堡，后来因为地域被生蛮阻隔，于是废除了。崇宁年间重新归属荣州。王口寨的地界与王江相连，改名为怀远郡，后来改为平州，改吉州为从州，王江为允州，都隶属于黔南。政和二年又废除了。边境官吏黄臣、李坦欺骗他们的上司程灵，请求保留平州，设置知州一人，兵职官2人，曹官1人，县令、主簿各2人，提举西洞公事。本州管界都同巡检2人，5个寨堡的监官指挥10人， 立园名额100人，禁军土丁1000人，每年耗费钱14418贯600文米，11120石有余。该州没有租户和户籍，转运司每年调拨贵州、荣州、象州、柳州的粮食来供应他。等到把荣州西北金溪乡的税米490余石划归怀远，耗费比关州还要多。况且守臣到任就奏请推恩给他们的儿子，州、县、寨、堡照例都能获得升官酬赏，而税场和边境贸易的利益又被守臣和边境官吏私吞，只有百姓承受着征发戍守和转运物资的苦难，实在值得怜悯。我认为应该废除平州和关州，这样才有利。然而还有可以商议的地方。关州最初设为富人建时，有两个银矿，官府收取其利益有固定的数额。熙宁年间颁布的条例还在，应该先下发给经略司，责令公胜等人依照熙宁条例施行。况且公胜其实是公宁的弟弟，按理应当掌管州事，近来虽然逃了回来，但还没有被蛮族信服，观察他的情势，不得不倚重中原朝廷。如果趁这个时机授予他官职，他知道恩德出自朝廷，必定会深感喜悦。枢密院也上奏说，广西延边的堡寨过去因为边臣贪图赏赐改建成州城，侵扰蛮夷，大开了边境冲突的祸端。这些地方属于境外，租户也没有收入，而开支却烦扰内地各郡，百姓不堪其弊，于是都废除了。只有平州和关州因为帅臣的请求，所以保留了下来。现在看到明陀所奏，厉害之时昭然可见。但因为帅臣又称公胜在南丹、关州、保健边境上不时暗中活动，如果废除这两个州，恐怕对延边事务有所未尽。诏令广南西路的帅、曹、县司共同调陈厉害上报。不久各司都交相说，平州、关州困弊已极，有害无益，请求恢复祖宗旧制为好。下诏听从了他们的意见。乾道六年，下诏补授蒙泽为晋武副尉。当初宜州蛮人莫才都作乱，广西经略刘吞派遣晋勇副尉蒙明盗贼巢作为人质，劝降了才都。不久才都又肆意猖獗，杀害官兵。没过多久，擒获了才都，押送经略司伏法，全部击破了他的党羽。而蒙明也遇害，受尽了惨酷的折磨，边境百姓都怜悯他。刘吞请求推恩给他的儿子蒙泽以表彰死事，朝廷听从了，所以才有这道任命。淳熙十年冬天，安化蛮人突然冲入内地，焚烧寨栅，杀害居民作乱。宜州驻扎将官田昭明与蛮人奋力作战失败，战死了。十一年，广西路前峡沙士坚说，官军与姚人兵器利钝不同，应该敕令延边的军州多设置强弩和毒箭，以使姚人畏惧。朝廷听从了。这一年，安化蛮人蒙光剑率领部众抢掠沙士坚，讨伐平定了他们。当初至宜州马宁祖布置赴私立债的延钱，坚持认为前任所积欠的债只给了一个月的钱，不能遍及蛮部，而全私立债准备将领杨良臣又镇抚失当，于是导致激变了蒙光剑等人。下诏罢免了杨良臣，贬降了马宁祖的官制，敕令帅、曹按时支付西洞的盐钱。十二年正月，广西曹城胡廷直上言，雍州的左江、永年、太平等寨在祖宗时因为与交趾临街，时事南边藩篱重地，所以设置了州县，登记当地的丁状，以备一旦之用，规模宏远。近年来边民大都与交趾相通，用当地所产的盐掺杂官盐来贩卖，以及减少一码盐来换取银子，忽视而不加防备，恐怕会产生边境争端，应当加以禁止。不久各司上盐，经略司当初根据朝旨设置了马盐仓，贮存食盐来交换马匹，每年供给江上各军以及御前投进用银、盐、锦都与蛮人互市。永平寨所交换的交趾盐供应居民食用，都是旧制。况且边民素来与蛮夷私自贸易，官府不能禁止。现在一切禁绝，不但左江居民缺乏食盐，而且蛮人的情况也不可预测，恐怕会导致变乱。于是发公文给雍州，禁止百姓私自贩卖交趾盐，以免妨碍超法。这一年下诏让杨世俊继承父亲杨敬通的职位，补授成信郎。绍熙初年，广西帅臣因为本路副总管沙世坚素有韬略， 多次建立边功，被群蛮所畏服，曾经击破门光剑，是以威信，门光剑多年不敢侵犯边境，请求让沙世坚兼任之宜州，确实能够制服蛮夷，是长久之力。皇帝听从了。庆元四年，宜州蛮人蒙栋、元康等侵犯内地，抢夺官盐作乱，广西帅司调官兵招降了他们，朝廷推恩赏赐各有差别。嘉定三年，张堪之进江府，建议认为广西所辖的25郡三方与西洞相邻，与蛮瑶、黎、旦杂处，他们跳梁复固，无时无知，西南最为重地。雍州、青州之外，有羁縻州72个，地域绵长遥远，镇戍不止一处，请求增至雄边军200人以及调拨县司的甲军200人隶属帅司。当初安平州李密侵犯灵洞，劫掠边民，并夺取了古赠洞，让他年幼的儿子改姓名为赵怀德，掌管洞事。张堪小谕雍州知州推举古赠一人主管。11年，陈辽又上言，庆历年间张方平曾认为朝廷每当防备西北时，殊不知姚蛮冲突岭外，南边与交趾相邻，形势必须经营。唐朝时西被吐蕃，后来安南侵犯边境，不久导致了庞勋之祸。本朝每忧契丹、元昊，而农志高攻陷雍州，南方边境骚动，天子为此食不下咽，岂是小事？臣等近来建淮殿之间板筑工程频繁兴起，更数日益增多，而广南的城隍毁坏不休，戍兵逃亡殆尽，春秋检阅一郡没有百人，虽有乡兵一丁土丁之名，实在不足使用，紧急时岂能成事？应该在岭南要地增筑城堡，登记当地的民兵，每年按时训练，制定赏罚格例，以示成劝。如此则号令严明，守御顽固，百姓熟悉战斗，可平息姚蛮侵略之患，将40州百姓置于久安之域了。下诏听从。广元州的蛮人农氏，该州在雍州西南御江的源头，地势峭绝深邃，出产黄金、丹砂，颇有诚意聚落。风俗是垂迹左衽，善于战斗，轻死好乱。他们的先辈韦氏、黄氏、周氏、农氏为首领，互相劫掠。唐朝雍管经略使徐申厚厚地安抚他们，黄氏纳制，而十三部29州之蛮都安定了。自从交趾蛮占据安南，而广元虽号称雍管的羁縻州，实际上服役于交趾。当初有个农全福掌管淌油州，他的弟弟农存禄掌管万崖州，全福的七弟农当道掌管武乐州。一天，全福杀了存禄和当道，吞并了他们的地盘。交趾发怒，发兵捉拿了全福和他的儿子智聪回去。他的妻子阿农本是左江武乐族人，辗转到了淌油州，全福娶了她。全福被捉后，阿农就嫁给了一个商人，生了个儿子，名叫志高。志高长到13岁时，杀了他那商人父亲，说天下岂有两个父亲，于是冒姓农和他母亲逃奔雷火洞，他母亲又嫁给了特摩道农夏青。过了很久，志高又和他母亲出来占据了淌油州，建国号称大吏。交趾攻取了淌油州，捉拿了志高，又赦免了他的罪，让他掌管广元州，又把雷火、平婆四洞以及司浪州割给他。过了四年，志高内怨交趾，袭击占据了安德州，建称南天国，改年号景瑞。皇佑元年，侵犯雍州。第二年，交趾发兵征讨他，没有成功。广西转运使萧固派遣雍州指使齐云前去侦查，而齐云擅自发兵攻打志高，被志高所擒，于是询问中原的虚实，齐云颇为详细地陈述了大概情况，劝说志高归附中原，于是放齐云回去。志高上表请求每年进贡方物，朝廷没有答应，又献上训饷金银，朝廷因为他亦属于交趾拒绝了。后来又带着金函书信来请求，至雍州陈巩上报朝廷，朝廷没有答复。志高既得不到请求，又与交趾为仇，并且独占了山泽之力，于是招纳亡命之徒，多次拿出破旧衣服换谷粮，欺骗说洞中饥荒，部落离散。雍州相信他势力微弱，没有设防，于是他跟广州进士黄伟、黄师密以及他的党羽农建后、农志忠等日夜谋划入侵。一天夜里焚烧了自己的巢穴，欺骗部众说平生积累的财富 现在被天火烧了，无以为生，既穷了，应当攻取雍州，占据广州，以自立为王，否则必死。四年四月，率领五千人沿豫江东下，攻破了衡山寨，接着攻破了雍州，捉拿了知州陈巩等人，官兵死了一千多人。志高查看军资库，得到了陈巩以前进献的金子和函书，愤怒地对陈巩说，我求一个官职来统摄各部，你不向上报告，为什么？陈巩回答说，曾经上奏，没有答复。志高索取奏章底稿没找到，于是把陈巩拉出来，陈巩惶恐地高呼万岁，请求效力，志高不听，于是连同他的僚属以及广西督监张立一起杀害了。张立临行时大骂，不肯屈服。于是志高建号仁惠皇帝，改年号启历，大赦境内。皇师密以下都称为中原的官名。这时天下长期太平，岭南各州县没有防备，一旦兵起仓促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守将大多弃城逃跑。所以志高所向得志，相继攻破了衡、桂、龚、荀、滕、吴、丰、康、端九州，在丰州杀害了曹靖，在康州杀害了赵世旦和马贵，其余杀害的官吏很多，所过之处焚烧府库，进军围攻广州。当初志高将要到来时，守将重简不许百姓入城防守，百姓不能入城的都归附了志高，志高的势力更加嚣张。在此之前，魏冠修筑州城，挖井蓄水，制造大弩作为守备。到这时，志高架设云梯，堆筑土山，攻城非常猛烈，又截断流水，但城墙坚固，井水引之不竭，弓弩一发，中者无不洞穿，志高力竭。恰逢至殷州苏坚屯兵边渡村，扼住了他的归路。番禺县令萧柱招募了土丁以及海上强壮二千多人，与志高的部众格斗，焚烧了他的战舰。转运使王罕也从外来到，更修守备。志高知道不能攻下，围城五十七天，七月壬戌那天解围离去。从清远渡江，簇拥着妇女奏乐而行，遇到张忠在白田作战，张忠战死了。他去攻打贺州，没有攻下，夜里在太平场杀害了蒋贤。九月庚申，攻破昭州，在管门驿杀害了王正伦等人。昭州的山上有几个洞穴，大的可容纳数百上千人，百姓听说兵到，逃入其中藏匿，志高知道了，放火把他们都烧死了。十月丁丑，攻破滨州，贾深又占据了雍州，日夜伐木造船，扬言要再往广州。十二月壬申，又在京城邑打败了陈曙。当初志高反叛的消息传来，朝廷命令陈曙就近攻击他，不久杨田、曹休、张忠、蒋协相继出兵，又让于禁、孙冕为安抚使。杨田、曹休听说志高到来，退军躲避他。张忠、蒋协勇而无谋，都战死了。志高更加放肆，南方局势骚动，仁宗以此为忧，命令狄青为宣抚使，诸将都受狄青节制。陈曙怕狄青到来有功，急于挑战，所以失败了。五年正月，狄青和孙冕、于禁在滨州会师，官军、土丁合计三万一千多人，按军法在座中诛杀了陈曙以及指挥使袁用等32人，全军大振。于是进兵，狄青率前阵，孙冕率次阵，于禁率后阵，用一夜时间越过了昆仑关，到达归仁铺。志高听说官军越险而至，出其不意，率领全部部众来拒战，手执大盾、标枪，身穿红衣，望之如火。狄青的阵地烧退，先锋孙杰战死了。狄青起身指挥翻落骑兵，张开在左翼从背后交相攻击，左翼的骑兵转向右，右翼的转向左，之后左翼的又回到左，右翼的又回到右，志高的部众不知如何是好，大败逃跑。正逢天黑，志高又逃向雍州，夜里焚烧城池逃跑，从合江口进入了大理国。官军获得尸体5341具，筑城金冠，被掳掠的百姓1万多人恢复了他们的产业。缴获韦印九颗，皇师密以下韦官57人在城上斩首示众，收缴的马牛金帛数以巨万计。志高自起兵将近一年，暴虐践踏一方，如行无人之境，官吏百姓不堪其毒害。朝廷为此下了赦令，忧家免除赋税， 慰问抚恤遭受创伤的百姓，百姓才开始得以更生。在此之前，有谣言说农家种，敌家收。不久志高叛乱，被狄青击破，都如同谣言所说。农志高的母亲阿农很有谋略，志高攻陷城池时大多采用他的计策。他僭越称皇太后，生性残忍恶毒，爱吃小孩的肉，每次吃饭必定要杀小孩。志高战败逃跑后，阿农退守特摩，依靠他的丈夫农夏清收拢残兵3000多人，练习骑马作战，又想再次入侵。至和初年，于禁都率布立黄坟、黄献圭、石建和进士吴顺举调发动兵进入特莫，发动突袭，抓获了阿农以及志高的弟弟志光、儿子季宗和季风，用囚车押送到京城。起初朝廷不想杀他，每天供给饮食，想用他引诱志高出来。后来有人传说志高已死，于是把他们都处死示众。不久西川又上奏说志高没死，密谋侵犯黎州、雅州，朝廷下诏命令本路做好防备。御史中丞孙辩又请求敕令益州事先筹划处置，以安定属地百姓。但是志高最终没有出现，他的生死不得而知。龙氏还有一个叫宗旦的人，掌管雷火洞，比较桀骜狡黠。嘉佑二年，他曾经入侵贵州知州萧固，招降他归附朝廷，任命他为中武将军，又补任他的儿子知温闷洞日新为三班奉职。嘉佑七年，宗旦父子请求把自己管辖的雷火、蓟城等各洞归属州县，愿意归附乐州，永远做朝廷的百姓。朝廷下诏各自升迁一级官职，任命宗旦为顺安州知州，还赐给耕牛、盐和采帛。这一年，农夏清、农平、农亮也从特莫前来归附，他们都是农氏本族的人。日新后来曾监管雍州税收。至平年间，宗旦与交趾的李日尊、刘季有矛盾，担心受逼迫，贵州知州陆深趁势派人劝说宗旦，宗旦于是放弃他的州地内迁，被任命为右牵牛卫将军。有贾洞蛮也臣服于交趾，时常出来侵犯雍州。景佑三年，曾掠夺司陵州平祥洞的人口，杀死登龙镇守将后离去。嘉佑五年，他们纠合交趾、门州等蛮族5000多人再次入侵，与官兵对抗作战，被斩首数百人。朝廷下诏命令贵州知州萧固赶往雍州，调发各州郡兵力，与转运使宋贤、提点刑狱李世忠共同商议追击讨伐。这一年他们多次入侵，朝廷又下诏命令安抚使于禁攻打他们。苏茂州蛮也靠近雍州，在至和、嘉佑年间都曾侵扰边境。黎洞是唐代穷管的地方，在大海以南，距离雷州乘船1天可以到达。那里有黎母山，黎人居住在那里。就说吴陵以南，居民混杂着彝人和辽人，朱崖环海，豪富人家兼并土地，奴役贫困弱小的人。妇女穿麻布丧服，用树皮织成布，用陶土做锅，器物用葫芦瓢。人们饮用石汁，还有焦酒，用桉石榴花放在瓮中就能酿成酒。俗称山岭为黎，居住在那里的人称为黎人，弓箭和刀从不离手。弓用竹做弦。如今儋州、崖州、万安都与黎人的地域接壤，其中服从州县管辖的是熟黎，居住在山洞中没有赋税徭役的是生黎，他们时常出来与州郡百姓进行贸易。至和初年，有个黎人叫福户，边境官吏曾抓获他的奴婢10人，送还了他。福户也曾侵犯边境，抓走琼州、崖州巡检慕容允则及军士，到这时他带着56名军士和慕容允则前来归还，慕容允则在路上病死，朝廷下诏归来的军士免罪。乾道二年，朝廷听从广西经略转运司的建议，下诏说海南各郡副职长官要抚慰黎人，向他们展示朝廷的恩德信义，让他们归附我方管辖的土地，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乾道元年以前拖欠的租赋全部免除，能来归附的免除5年租赋，百姓没有产业的官府给田让他们耕种，也免除5年租赋。各州郡长官副职能安抚黎人以及收复管辖土地的，按功劳大小给予不同奖赏，丢失土地和百姓的要予以重罚。乾道6年，黎人王用修作乱，代理万安军事务，同主管本路巡检孙资等人招降了他。 前到九年八月，乐昌县黎贼抢劫省地百姓，焚烧县衙作乱，黎人王日存、王存福、陈延招降了他们。穷寡安抚司上报他们的功劳，得以借捕程杰郎。淳熙元年，朝廷下诏允许程杰郎王日存的子孙继承官职。淳熙四年冬，万安君王力学侵犯省地，戴明敬率部抵抗，因兵力薄弱战死。淳熙八年六月，朝廷下诏封36洞都统领王氏女为袭封夷人。起初王氏居住在外地，世代在边疆立功，都受到封爵。绍兴年间，琼山百姓许意作乱，王母皇氏安抚小玉各洞，没有敢跟从作乱的，因此有功被封为夷人。到这时皇氏年老无子，请求让他的女儿袭封，朝廷同意了。淳熙十二年正月，乐会县白沙洞黎人王邦佐等人率领贼众500人入侵，杀死掠夺官军，保义郎陈升之安抚招降了贼众，俘获林志福等人，穷管司上报他们的功劳，朝廷下诏减免陈升之三年考核升迁的期限。淳熙十六年，朝廷下诏任命大宁寨黄弼为诚信郎，弹压本界黎洞。穷管司说黄弼深沉勇武，有谋略，被远近的人推重信服，所以任用了他。黄弼是夷人皇室的侄子。嘉定九年五月，朝廷下诏允许夷人王氏的女儿吴氏袭封，统领36洞。环州蛮区市，环州隶属宜州羁縻、管辖思恩、都铎两县。有个叫欧西范的人，是思恩人。他狡猾聪慧，颇通诗书，曾考取进士，参加礼部考试。景佑五年，他与叔父欧正慈应募，跟随官军讨伐安化州叛蛮。后来欧西范敲击登闻鼓，请求录用，事情下到宜州，知州冯申己说他虚妄，将他编管泉州。欧正慈也曾自己报功，没有得到答复，二人都因此怨恨。欧西范后来就逃回，与欧正慈率领他们的族人以及白崖山酋长蒙敢、立波洞蛮密谋作乱，想杀掉冯申己，并且说如果得到广西这块地方，应当建立一个大唐国。当时恰好有占卜者石太清到来，于是让他占卜。石太清说您的尊贵不过封侯，于是让石太清选择日子杀牛，建立坛场，祭祀天神，推举蒙敢为帝，欧正慈为奉天开基建国贵王，欧西范为神武定国令公、贵州牧，都面向北方拜了两拜，认为接受了天命。又任命欧丕济为宰相，其余都委立名号，捕射了40多人。庆历四年正月十三日，他们率领500人攻破环州，劫走州印，焚烧了积聚的物资，将环州改为武成军，又攻破戴西寨，攻下镇宁州和溥仪寨，有兵众1500人。宜州捉贼李德用出兵韩坡岭击退了他们，前后斩杀俘获很多，俘虏伪将二人。欧西范害怕，退保立波洞，不时出来抵抗官军。朝廷下诏悬赏缉捕他们，抓获欧西范、欧正慈和蒙敢的人，每人赐给袍带、钱30万、盐1000斤。第二年，转运使杜起大举率兵到达环州，派摄官欧业、进士曾子华、宜州校吴襄引诱蒙敢等人出来投降，杀马牛准备90，欺骗说要与他们结盟，在酒中放入曼陀罗花，喝下的人都昏醉，逐渐叫起来询问慰劳，来到后就推倒在堂屋后面。等到傍晚，众人才发觉，惊慌逃跑，但门口有守兵不能出去，全部被擒获。几天后又抓获了欧西范等人，共抓获200多人，诛杀78人，其余都发配流放。还将欧西范剁成肉酱，赐给各西洞，画了他的五脏图，在世上流传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镇宁州也隶属宜州。景佑二年，蛮酋莫林等700多人入侵，朝廷派西京作坊使郭志高、隔门之后梁少熙前往讨伐，还没到，莫林等人到贵州、宜州巡检李仲正那里请求投降。广西转运使不等诏令，就赦免了他们的罪过。朝廷下诏弹劾他，不久又释放了他。这一年，高州、窦州的银辽陈友朋等人也在海上入侵，本路会合兵力攻打他们，他们溃逃而去。